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4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8月13日至1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曾在美国和加拿大被控告酷刑罪的中共广东省省长黄华华于8月16日下午来台湾，旋即被台湾法轮功学员以违反残害人权罪及民权公约规定向台湾高等法院提告。法轮功代表及律师面见检察官，陈述黄华华在广东省任内迫害法轮功的犯罪事实，要求检察官紧急拘提黄华华。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熙表示，黄华华这些年来让多少广东人家破人亡，台湾的大陆配偶到广东行使信仰和表达自由也惨遭迫害，他期望台湾的法律能够发挥作用，让黄华华为他自己所犯的错误及罪行负起应负的责任。嫁到台湾的法轮功学员程熙2002年1月因在深圳大学校园内投递法轮功真相光盘而被告发，在深圳南山区第一看守所及广州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将近4年，在狱中她每天受到各种恶毒的精神洗脑与折磨。8月12日，就纽约法拉盛的十里香菜馆歧视法轮功学员，拒绝他们在其餐馆内就餐的指控，美国司法部在其网站上公布了所做出的裁决。这份裁决书规定，禁止被告对任何因为宗教、宗教表达、宗教服饰以及和法轮功等关联而对他们进行歧视。除此之外，被告还同意，被告及所有十里香菜馆雇员将接受有关1964年实施的民权法第二章中规定的非歧视条款的培训。他们将采纳非歧视政策和程序，并在十里香菜馆的每个公共进口处张贴并保留一张印有中英文字样的告示，内容是该店对全体公众开放，不以宗教、宗教表达、宗教服饰为考虑因素。第14届阿黎耶日省的反抗电影节于7月9日到18日在法国福瓦市举行，今年法轮功团体受邀参加，并上映了名为《震撼》的影片。有法语字幕的中文影片记录了中共协党于1999年7月20日开始的对法轮功非法残酷迫害的事实。自从2006年首次在美国华盛顿 DC 上演以来，已经在世界很多国家上映。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严平均8月2日被宁安路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在河北省所谓的法治教育培训中心，现已被迫害致死。据称，2-3天前严平均从3楼坠楼而亡，当局还不许家人设灵堂，详情有待进一步调查。上海法轮功学员王明放女54岁，被关进上海女劳教所才几个月，原本60公斤体重的他就被迫害的只有30-40公斤，恶毒的体罚致使他臀部糜烂发黑发紫，皮肤溃烂。 王明放的家人于今年七月才第一次被允许探监，看到原本丰毅秀丽的王明放被折磨得脱了人形，两眼发直，几乎认不出来是他。重庆市大渡口区法轮功学员段少明，男，今年60岁左右，重刚退休职工，于今年元月被重庆市大渡口区政法委人员强行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后又被关进重庆钢铁厂医院精神科进行摧残，2005年再次被非法劫持到精神病医院，惨遭长期摧残，于8月4日含冤离世。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台湾被控告；美国司法部裁决法拉盛十里香菜馆歧视法轮功学员案；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理性反迫害，唤醒正义良知，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报道。追查国际发布来自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部分录像，这些录像有些是法轮功学员自述受到迫害的经过，有些已经无法说话了。其中有些人在拍摄了这些录像以后不久就因伤重而不幸辞世，这些录像大部分是在2007年以后拍摄的，最近的摄于2008年8月。这些录像中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事实很多都曾经在明慧网上曝光过，这些当事人的自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场持续了10年多并还在继续的迫害惨烈的程度。捷克政府人权专员麦克·科凯伯先生近日发表了新闻公告，谴责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迫害。科凯伯先生曾在7月22日接见了法轮功学员刘洪昌先生，请听了刘先生讲述其在中国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受中共的抓捕和折磨的经历。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辽宁营口七名法轮功学员被秘密判刑。7月28日，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法院秘密对七名法轮功学员判刑。这次非法审判是在鲅鱼圈610的授意下秘密进行的，家属于两周后的8月12日才得到消息。为七名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和家属都没有得到任何通知。这七名法轮功学员和被非法判刑的年数分别是：董斌7年、毕世军7年、孙立5年、沈广海5年、于志宏3年、王志远1年6个月、滕文春3年缓刑5年。3月23日，鲅鱼圈法院第一次非法庭审，学员家属聘请了由4位正义律师组成的律师团，律师们为他们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当时参与庭审的区法院刑事庭庭长王野佳、副庭长尹文成等，他们听了律师的辩护都低下了头。律师们最后说，既然公诉人拿不出任何他们有罪的证据，就应该立即无罪释放七名法轮功学员。法官宣布休庭。6月1日上午，第二次非法庭审，当时律师因为没有得到法院的通知而无法到场为他们做辩护。之后，这些修炼人的家属们往返于公检法、国保大队之间，要求无罪释放他们的亲人。当局则相互推诿后，最后说是鲅鱼圈610不让放人。鲅鱼圈610的头子是由政法委书记和副书记兼职，成员有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检察院检察长和副检察长、法院院长和副院长等。八月初左右，这些法轮功学员家属找到鲅鱼圈610后，他们欺骗说不久就会给你们一个答复。其实在他们的秘密授权下，鲅鱼圈区法院7月28日就秘密地对7位法轮功学员做了如上的非法判决。大陆晚间发正念，大法弟子都知道发正念是多么重要，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4个整点发正念外，在每晚7点，也就是19时的发正念也很重要。白天人们工作了一天，这时都想看看新闻，了解一下事情。 很多人相信邪党的造假新闻，因为这时正是邪党喉舌造假新闻愚弄百姓的时间，是邪党党魁及党徒们现身散发毒素害人的时间，也是另外空间邪恶生命与因素害人活跃的时间，更是我们大法弟子集中除恶的时间。本周8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门大法好，支持法门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大连市60多岁的丁振芳于08年7月中旬被非法判刑8年，关押在辽宁女子监狱九监区。家人8月2日第二次到监狱去看丁振芳，经交涉只允许她的丈夫见了她一面。丁振芳是被用担架抬出来的，已被迫害的瘦成皮包骨头，说话声音已经很微弱。甘肃白银市靖远县法轮功学员白三元7月12日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6年，非法关押在兰州监狱六监区。白三元从5月下旬开始绝食，一直到现在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人瘦得皮包骨，整个人已经完全脱相，头发被剃光。白三元于2000年因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曾被非法判刑3年，期间遭非人折磨，几度生命危急，两次被传死亡。他出狱时浑身伤残，出狱后又屡遭搜捕、绑架，被迫流离失所。江西省九江市58岁的何道真，九江市皮鞋厂退休职工，屡遭中共当局迫害。2002年至2005年被非法关押在九江马家龙劳教所迫害3年，2007年至08年被非法关押在江西女劳教所一年，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从劳教所出来后身体极度虚弱，身上持续流脓，于今年4月24日含冤离世。新疆的同修请注意，目前新疆办的邪恶的洗脑班在乌鲁木齐南山水西沟镇一处两层楼的农家乐度假村内，起先计划绑架25名大法学员，但实际上绑架到7名学员，目前每位学员配备2名包夹，不让家人送衣物，并且统一配发了睡衣。洗脑班计划在本月20号左右结束，但邪恶扬言要对不签字的学员延期。据了解，目前新疆有的同修还不知道正在办洗脑班，提醒同修们注意身边情况，正念否定迫害，同时为配合已在被迫害的同修，建议有条件的同修近距离发正念，解体邪恶的洗脑班。建议福州市同修集体发正念。看了明慧几篇有关发正念的文章，特别是明慧周刊447的期刊，两次长时间发正念整体除恶，对于本地区邪恶全体集中发正念的做法，觉得我们福州地区情况类似，也应该重视发正念。我是近年来不断有同修遭迫害，也不同程度存在同修不重视发正念的状况。虽然本市整体状况有欠缺，那么定一个时间，本市全体同修长时间发正念，清除本地区邪恶是可以马上做到和实行的，也应该做到的。我们几位同修特提议，即日起，全市同修每个星期六晚上11点、10点55分开始清理自己，发正念至12点10分。针对本市所有邪恶机构集体发正念，望大家都能参加，认真投入和坚持。今天有一同修告知昨晚就在11点开始发正念至12点正念结束的感受，刚坐下时还觉得自己较少这样长时间发正念，担心效果不理想或本人不能保持好的状态，可是当决心发好正念想法一出，就觉得全身能量强，精神状态非常好，12点后感到还欲罢不能，干脆又接着练了一套功法。 本周19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是谁把他们推向了地狱？5月4日下午3点左右，一件震惊四川省乐山的重大交通事故发生在乐山城区绵竹地区。建丰乡党委书记、副书记、乡长3人驾小车与大客车相撞，造成惨烈车祸，这3人当场死亡，其中年龄大的49岁，小的41岁。最离奇的是，就在事故发生前1分钟，离出事地点不到100米远处，有一位男子刚刚从他们那辆车里下来，就好像有谁告诉他这车要出事儿一样。他目睹了车祸发生的整个过程。建丰乡党委书记周建、副书记何天银年均49岁，乡长李小薇41岁。此3人自1999年7.20以来，紧跟江某某犯罪集团，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11年来，他们合伙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多达几十人，曾经多次将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和劳教所进行迫害，甚至将学员迫害得流离失所。他们还借机抄家，抢劫私人财物。法轮功学员为了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用了很多方式。今年初，法轮功学员像往年一样，打算同乡亲们一同庆祝一年一度的传统佳节，然而却被他们给无理阻止了。据知情人讲，他们为了讨好上级，以图升官发财，还暗地里策划下一步如何骚扰法轮功学员。他们这种为了一己私利出卖良知、助恶为虐的行径，招致了上天的惩罚，做了邪党的寻葬品。你一定想知道，同车那个村民真幸运。是的，他是本村的一个村民。不同的是，他竟听过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已经三退，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选择了正义和良知，所以才得到上天的保佑。事后，他亲口告诉法轮功学员，当时我看见那悲惨的场面，吓得我全身发抖，还吐了好几次。我很幸运，是大法师父救了我，我相信法轮大法好。同坐一辆车，不同的人对大法不同的态度、不同的选择，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煮熟的绿豆生出了芽。我是河北省望都县望都镇人。2009年2月份，我丈夫突然得了脑血栓，经县中医院检查拍片子，确诊他不只是一次出血了。医生要他住医院治疗，他说，我不住院，我回家去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家后在家打了13天的吊针，身体康复，但是留下了后遗症，说话结巴，大拇指不能大弯。可他每天早上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很快一切恢复正常。今年麦收将要收麦的时候，他又感到身体不适，淋巴结处长出了一个疙瘩包，肚子也疼，到县中医院和省医院去拍片子，检查结果是肺癌晚期，癌瘤已经扩散到了脖子上、肚子里都有。他说，我就相信大法，我把命交给师父了，从今以后我开始学法练功。他的头、脸、脖子、胳膊、腿都肿起来了，胸部皮肤都发黑了。有一天晚上，他疼得死去活来，脉搏几乎要停止跳动。我想把儿子、儿媳妇们叫过来，他不让，他怕儿子、儿媳妇担心害怕。他坚信大法，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为他念，也加强他的正念。他心里说，我把命交给李老师，请李老师安排。不一会儿停止了疼痛，他说，我真渴，给我做碗绿豆汤吧。为了快点做出汤来，我就用高压锅压了10几分钟，那绿豆被压得爆了皮儿，开了花。 他喝了汤，剩下四五个绿豆。第二天，奇迹出现了，煮熟的绿豆却又生出了一公分长的新芽。来看望他的人们看见了，说：“真是太神奇了。”他们只觉得奇怪。我说：“这是李老师在点化咱呢，你的生命保住了，李老师救了咱们。”第二天，他吐出了一块块血块，大便也排出了血块，脓血水。自那天起，我丈夫的病一天比一天轻，身上的癌瘤肿块也消失了。他从心底里知道学法练功好，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个真正的好人没有错。我们全家真诚地感谢大法，感谢师父。2010年的第99届瓦格纳歌剧节，德国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这里讲真相。拜洛伊特市是德国巴伐利亚州北部的一座小城，著名的瓦格纳歌剧节每年在这里的节日剧院举行。在市中心的繁华地段，今年设立了法轮大法信息台。在此之前，学员向该市市长和秩序局局长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当他们听到中共倒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时，都十分震惊，说这的确是这个星球上最惨烈邪恶的罪行，并表示为尽快制止迫害，他们愿意给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提供方便，支持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在剧院附近，学员向来看歌剧的观众发放真相资料，并进行反迫害征签。自8月14日起，德国多瑙河边的美丽古城雷根斯堡迎来了为时两个月、每周一次的法轮大法信息日。来往的民众、游客看到大法的信息以及中国人权迫害的残酷，都纷纷驻足仔细阅读，并在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签名表上签字。7月31日星期六，濒临北海的比利时米德科克区，一场国际性集市在艾培勒广场上举行。法轮功学员们持续不断地演示功法，同时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一位中年女士激动地拥抱告诉她真相的学员，说道：“法轮功真的让我感到温暖宏大。”另一位女士刚从乳癌中痊愈，看到一位中国女学员在打坐，他擦拭着泪水感叹道：“太美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好的。”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真信一念，法轮功救了我。我叫孙学清，男，48岁，天津武清黄花店乡燕庄村民。我妻子原先修炼法轮功，那时我虽然没有反对法轮功，可是看到妻子练法轮功，我就不喘好气儿，有时还发无名火。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妻子也放弃了修炼。2002年12月的一天，一场横祸降临到我的头上。我在梁各庄私企木板厂上班，那天吊车雕木头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吊车倒了，吊车的铁架子砸在我身上，当时我呼吸困难，被送到了武清区医院。医院当时就下了病危通知，医生说肋骨折了，骨盆折了，结肠折了，大血管折了，肠子都砸烂了，肾挫伤积水了，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慈悲的李洪志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已放弃修炼的人的家人。当我醒来的时候，病房里来了一位法轮大法弟子，给我和妻子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神奇。妻子也对我说：“你已经都这样了，你只有相信法轮大法才能出现奇迹，师父才能管你。”我当时就表态，我一定信法轮大法好，因为我是真心地动了这一念，神奇的事就一样一样的在我身上出现了。肚子缝了30多针的大口子，还插着几个管，却从来也没疼过，肠子都是修补的，可几天后就吃什么都行了。医生说肾积水没治，只能终身那样，可是3个月后复查，肾积水没有了。骨盆骨折，当时医生没给治，只治内伤，所以骨盆变形了， 导致长短腿。可是到了第36天，我就能下床行走，不用人扶，一切跟正常人一样。总共不到2个月，我就出院了，回家就能出去遛弯了。过几天就骑自行车去看孩子的姥姥，姥爷去了，医护人员、亲戚朋友和我们村的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我无以回报师父的大恩大德，我逢人就说法轮大法好。从此我时刻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从不与人争斗，利益面前我宁可吃亏。记得刚出院那会儿，家里人和亲戚朋友都极力让我跟厂子要钱，因为这纯属工伤，按厂里要几万块钱不算多，要10万也不为过。可我和妻子一致认为这是我们的官难，师父慈悲救了我们的家，咱们应该高姿态给法轮大法争光，给李洪志师父争气，钱不给就不要。还记得当时妻子劝家里人说，给您10万20万，一辈子瘫在床上好还是身体健康好。看到我们夫妻俩态度坚决，家里人也都不说话了。出院4个月后，厂子里来电话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好了。问我能上班吗，我毫不犹豫地说能。至今已近8年，我身体始终那么健康。谢谢慈悲的李洪志师父，谢谢法轮大法。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加拿大魁北克法轮功学员8月14日向当地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悼念在中国大陆遭到当局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从北京来的法轮功学员60多岁的陈女士在会上讲述了她在中国因告诉民众法轮功真相而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经历。魁北克省议员米歇尔·吉蒙致信当地法轮大法学会，表示迫害必须停止。8月7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应邀到宇都宫市参加了第33届立木县的大型夏季活动节，为当地民众带来了法轮大法的功法演示，还有小弟子的中国民族舞蹈和精彩的舞狮表演。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承担起反迫害的重任。最近在省会的某劳教所再次出现将法轮功学员酷刑迫害致死的事件。正法进程推进到今天，本省大部分劳教所已经解体，只剩下这2个劳教所，一个关押女学员，另一处的关押男学员。随着劳教所的解体，同学们悟到解体所有中国大陆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邪恶旧势力黑窝，就是一种天象，就是师尊在正法进程中所要做的事。事情出现后，大部分同学们认为是时候应该解体这个黑窝了，于是出现全省整体协调，有同修被非法关押在该劳教所的地区纷纷配合此事，组织营救同修。巧的是，各地都有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里面，这里并不是要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这个过程中有的大法弟子做家属的工作，有的走上街头讲真相，有的制作揭露邪恶的真相资料，有的打真相电话，有的走上街头贴传单，有的配合发正念。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各地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状态，体现出地区之间的差异，同修之间的差异，给整件事情的推进造成间隔。 正如同修在交流中所说，这种间隔就是因为在法理上认识的不同而导致的。怎么办呢？我们只有提高自己的认识，在法上主动的去圆融，而不是认为自己做不了，无能为力就逃避开了。师父在经文《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当然修炼是成就生命的过程，但是反过来讲，真的不是那块料的修炼过程也是一个淘汰的过程。所以每当出现一种状态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人的想法出来，因为是人在修炼嘛。当我们认清解体所有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邪恶旧势力黑窝是师父所要的时候，就需要我们整体大法弟子的统一配合，由大法弟子来完成。当所有大法弟子都能在这件事情上认识上来的时候，主动圆融师父所要的时候，师尊一挥手瞬间就解体他，马上就能做到，同时又通过这件事给我们树立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威德。用句常人的话讲，师尊把功劳和好处都给大法弟子送上门了，就看我们能不能往前迈步，能不能顶着压力往前走。那么有的地区就认为要通过法律形式把同修解救出来根本做不到，其实这是看中了这件事情的结果，自己非得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不可，而不是在这其中圆融师尊所要，把个人的成败看成了问题的关键。其实他没有意识到整件事情是师尊在做，而作为弟子的没有师尊的加持和呵护，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各地区参与其中来营救各自地区大法弟子的时候，表面上看是在做本地区自己的事情，与其他地区没有多大的联系，就像单独的一个细胞有它自己的生命演化进程。可是这些参与营救的大法弟子又组成更大范围的一个大法粒子，当全中国大陆的各省各个地区的大法弟子都各自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就在整体上圆融师尊所要的呢？还是有的地区害怕这件事情的推进会引来邪恶对本地区更大的迫害，会失去原有的还算安稳的环境，对邪恶的迫害无可奈何，对解体劳教所并不抱有任何希望。那么在解体黑窝的过程中，顶着压力向邪恶出击的大法弟子就容易遭遇很大的困难与麻烦，做起来就更加的不容易。没有参与其中的就不能通过这件事完成自己所在地区所应承担起来的清除邪恶的范围，师尊往前推进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就不会有我们树立威德的机会。因为当看到其他地区的大法弟子直接面对邪恶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不能放下自我，产生了私心，给了邪恶集中起来迫害其他地区大法弟子的机会。一旦新的迫害产生后，同修不会反思这个过程中自己的私心，而是那个埋藏很深的执着在庆幸这个难最终没有落到自己的头上，还会当成自己悟得好的一种资本。如果我们全体大陆的大法弟子都来营救自己的同修，不就是整体配合在做同一件事吗？邪恶能顶得住吗？顾得了哪一头呢？不就解体了吗？那天听同修交流说了这样一件事，有四位同修闯进黑窝去看望被非法关押在里面的大法弟子，其中一个同修进院之后开始拿手机录像，这时邪恶发现了，就冲着录像的同修走过去了。其他三位同修同时想到，我要走上前去分解录像同修面对邪恶的压力，危险不能让他自己承担。这念头一出，三位同修一起走过去把警察围了起来，最后四个同修平安返回。在被迫害的磨难中，师尊要的就是我们这颗为他的心呐。如果其他三个同修都产生怕心，不管录像的同修，那结果又会是什么样呢？99年2000年的时候，同修们把去天安门证实法看成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敬佩。而今哪里是天安门？在一件证实法的事情中，我们能战胜自我，在法理与自我发生的冲击中走出来，从人心中走出来，坦坦荡荡地走师尊安排的路，在割舍中放下执着的过程，与去天安门时放下人心与执着是一样的。就我们本地区而言，遭到非法关押同修的亲人同修也知道， 通过法律形式进行营救是对的，也知道自己的亲人同修在里面遭受着迫害，可就是认为全国的形势都这样，请律师必然触动邪恶，迫害法轮功的大气候都不能改变，何必非要在我家这一件小事上下功夫呢？再说了，同修再等三个月就到期出来了，这就是法理不清的表现啊。我们在和旧势力在抢人救人，却因为同修之间法理上的间隔而影响了师父整个正法进程的推进，这本身就是对信师信法打了折扣。那整个迫害的大气候靠谁去扭转？当然得是大法弟子，而不是常人。作为大法弟子，一方面想要跟师父回家，另一方面却不能站出来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一份责任，把困难和危险都推给别的同修，本应该在法中提高的心性却绕开走。其实在我们坚持修炼路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和麻烦就已经是在检验能否圆满的考验中了。让我们承担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祥云的文章，正法修炼的基点理性问题。我是96年得法的弟子，去年一次交流中，同修说，我觉得你基点有问题，你还是个人修炼状态。我很吃惊，说，我知道现在是正法修炼，我们是在救度众生中修炼自己，不是单纯的个人修炼，那我怎么还是个人修炼呢？同修说，你说的不是理性认识。我疑云重重，同修也不急于解释，我们又谈些事情，认识上差异很大。其中之一是我的认识很窄，同修的认识比较宏大。切磋中忽然意识到，我确实处在个人修炼状态，看问题很自我，虽然遇到问题也谈师父法理，出发点却离不开我。这使自己很震惊，多年来一直觉得自己路虽没走好，还不至走错，现在看就是错了，没有跟上正法进程，耽误了这么多年时间呢。仅此一点认识，我马上知道了自己给当地整体正法形势带来的极大不利，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没有走好师父给自己和当地安排的正法之路。因为我曾经做很重要的别人无法替代的事情，为了修好自己，竟然选择了其他自己喜欢的方式做三件事，觉得只要是做好三件事，同样是配合了整体，根本不懂整体配合的法理，完全没有整体观念。其实如果在修炼中能以法为大，不断地注意修掉为私为我的心，不断地放下自我，就不会正视自我，就能跟上正法进程，就不会站在个人修炼基点上看问题和做正视大法的事，师父的法理就能展现给自己。因为是大法给了自己和宇宙中一切，就应该放下自我而维护法，在整体配合中就能放下私，符合新宇宙属性，符合大法的要求。可是自己的私不仅没修掉，感到还膨胀不少，脱离整体，对同修站在正法修炼基点上协调做事不能完全理解，三件事也在做，目的为自己，就出现了整个心态处在基点为个人的修炼状态，当然就不可能圆融师父要的，证实的是自己一切修为的基点都为私。我想起一名年近80岁的农村同修，为了当地整体正式法的事情，放弃了去城市的楼房居住，又毅然拿起了鼠标，省吃俭用做起了资料。当地既有年轻同修，又有比他条件好的，他不等不靠，当地正法需要干啥就干啥，大法需要就是自己的选择，默默的圆融法，基点站得很正。过去我也认为这老年同修做得真好，却是在个人修炼基点上看的，只看到老年同修一心修炼私心少，看不见老年同修在正法修炼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即使看到了也认为是在修自己。现在我觉得相形之下，自己的认识和行为很自私，还自以为是， 可见放不下自我就会掺杂个人观点看问题，失去事情本来面目，就会跟不上正法进程，等于在正法修炼中自己没有实修，那师尊的法理怎能展现给自己呢？明白正法法理后，我知道了我该做什么，应该怎样配合整体圆融法，理解了聚之成形散之为力的道理，不是糊里糊涂的把做了事当成修炼和正实法了，讲出来希望对和我一样的同修能有启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开始修自己太好太美妙了。师父在精进一文中讲，现在都这样做，开始修自己。师父的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我看了很久很久，我想我一定要开始修自己，我也一定能开始修自己。奇迹出现了，这几天我整个人有一种几年都没有过的轻松感，过去修自己有一种痛苦的脱胎换骨的感觉，总是感到提高缓慢，现在开始修自己有一种全新的向上升华的感觉，有一种快速层层突破的感觉。我惊讶，过去一些难以根除的不好的想法和观念现在很快就突破。我惊讶，过去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做法现在很快就解决和归正。我惊讶，过去难以放下的东西现在很快就放下了，而且放得那么彻底，一切都变得更加简单，更加明了，更加容易，更加纯净。我再一次体验到大道至简至易，大法的博大精深，十年的风雨和国内纷繁复杂的环境，我好像逐渐淡忘了这一法理。这些天突然重新感受到大法至简至易，真的是太好太美妙了。以往我感觉那些正视自我为私为我的物质是扎在生命的微观中，虽然修炼多年努力去除，总是感觉很难去干净，很顽固。现在开始修自己后，感觉那些顽固的东西根都断了，只剩下表面的一点点东西，念一正，不好的东西很快就能去掉。以往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看同修的不足，看常人的不足，看使自己不满意的地方，也自知不好要改正，但是一遇到问题，特别是突发事件，如某同修被邪恶绑架时，这些不好的想法就又冒出来了，有时还排不掉压不住，很是痛苦。现在一想到开始修自己，马上就会反过来看自己，很快就会看到自己的不足，存在的问题，或有待完善和提高的地方，处理问题也会变得更加简单快捷。以往我在一些问题上与同修配合不协调时，会产生消极状态，甚至避而远之，特别是对同修的一些误解和议论，心里感到难过和委屈。在遇到一些常人生活中棘手的问题，我往往要绕很多圈子才能转出去，有时还得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开始修自己后，感到生命的本源形成一种修自己的自动机制，遇到问题这个机制就首先启动，我会变得更加宽容，更加平和。我想我们大法弟子如果每一个个体都能修好自己，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响当当的，互相之间又能配合好，邪恶就再也无法钻我们的空子，这个整体不是坚不可摧吗？开始修自己后，感觉真是太好太美妙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两则小文。众神和众生盼大法弟子重视发正念。一，众神和众生盼大法弟子重视发正念。小弟子天天现在快六岁了，天天从小就得法了，而且已经开始和全球大法弟子集体练功有一段时间了，学法、发正念、发资料、讲真相等三件事都在做，经常在梦里也用各种神通各种法器除恶。天天说 一想就好使，法器自己就出去清除邪恶。昨天睡觉时，天天看到自己在发正念，但是手掌到了，有很多穿着黄衣服的人离天天很近，着急地看着他。其中两个人穿着白衣服，衣服中间写着众生两个字，来到天天身边，一人扶着天天的一只手，把天天的手扶正。很多穿着黄衣服的人衣服上写着佛来帮你了，你得好好修，并一起喊着告诉天天加强正念，加强正念，加强正念，一直到天天醒过来。天天在梦里哭着说，我明白了，谢谢。我看到我们很多同修都存在着对发正念不重视到手的问题，看来真是众神和众生都在替我们着急呀。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正确的对待发正念的话，平时正念很足，很快就能把整个世间的邪灵全部解体。所有的大法弟子都明白了，都能认真做到正念十足，一天就解决问题。每个人都把自己所承担的范围之内不好的因素都解体了，那全世界不都变了吗？发好正念。近日去南山和某分局发正念，我看到了有的同修在那里聊天唠嗑说话。开天目的同修和我说，在同修唠嗑时，另外空间的魔乐得前仰后合，哈哈大笑。那个魔说，唠唠唠，他们都在走形式。我听了很震惊，同修，我们在浪费时间，现在正法的时间那么的紧，我们每个星期抽出时间去发正念，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做到发正念了吗？就像魔说的，我们在走形式，走过场，就像完成任务一样。大法弟子是未来的佛道神，发正念是斩神通，铲除邪恶，是庄严神圣的，是另外空间正邪大战，满天都是眼在关注着，我们怎能掉以轻心，让魔笑话我们呢？这说明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做的差距太大，让世尊痛心，令魔高兴。所以每个人从现在开始都以身作则，从自我做起，用心发好每次正念，施展佛法神通，清除邪魔乱鬼，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史前大愿。正法到了最后时期，发正念这么关键严肃的事情，我们真修弟子有什么理由不做好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一心的文章，在集体学法中体会法的神圣与超常。最近和一位老年同修一起学法，有些体会和同修们交流。本来在家休假的我遇到了很久不见的老同修，他约我去他家学法，而我正苦于没处参加集体学法，所以欣然同意了。学法组就我们两个人，每周学法三次。由于老同修长期处于独修的状态，虽然三件事也做，但很多法理并不清楚，就连否定旧势力迫害都认识不清，被邪恶抓住这个漏，利用他儿子在经济方面长期的迫害。他还认为是上辈子欠下的债应该还，应该忍，很长时间没有走出这个状态。刚和他一起学法时，我很着急，跟他交流否定旧势力迫害的法理，可他好像听不太明白，还抱着以前的认识。我又想他可能早期讲法学得少，我又和他一起学导航，又找我母亲和他一起交流否定迫害，他明白点了，但还是认识不清楚。我和母亲很发愁，觉得法也学了，办法也想了，老同修进步不大，所以就想干脆顺其自然吧，多学法吧，法会改变我们的。就这样，我们一老一少在一起学法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个时间里我们主要学转法轮，一天学半讲，老同修读得慢。有一天老同修学完法主动和我交流说，昨天我找到一颗怕心，一个顾虑心，怕你来家人不理解不愿意，这不是人心吗？学法是好事，我还这么多怕心，我今天找到了，我把它去掉了，你以后还得来啊，咱俩互相提高。又过了几天，老同修又和我交流发正念的体会， 他说，我昨天发正念，刚开始带着怨恨心和嫉心，发正念时不好使，后来我悟到，我们是大法弟子，不应该有怨恨心和嫉心，应该平和地发正念，带着怨恨和嫉心是不对的，平和地发正念，邪恶就被灭尽了。我还想，世上的东西我啥也不要，就要大法。我现在就想和师父回家，放下一切执着心，啥也不想，好好修炼。听着老同修朴实发自内心的言语，看着他这些天的变化，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和感慨。通过这段时间的集体学法，老同修从以前只懂简单的忍，到现在一丝一念开始找自己，归正自己了，开始精进了，对否定旧势力对他的经济迫害也有了新的认识，这能不说是法的神圣与超常吗？看到老同修的变化，也使我反思我自己。刚开始集体学法时，我以为像老同修的状态是谈不出什么法理来的，像内着潜意识里对他有种轻视，所以更多的时候我只是自私的借用老同修家的环境来满足自己想集体学法的私心，所以通常我是学完就走，很少主动和他交流。后来我发现我也变了，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自私和不善，开始归正自己。有时学完法后，时间如果充裕，我会给他读一段明慧网的文章，同修看书有些吃力，然后我和他交流，我也会为他考虑，想帮他找字体大一些的师父各地讲法，方便他阅读。这对怕麻烦的我来说，以前是绝对不会去想的。通过我们在集体学法中的变化，我悟到信师信法的重要。当我们遇到什么事情解决不了时，第一念总是想通过用人的办法解决，往往费尽心力却收效甚微。这和资料点同修一遇到问题就爱在技术上找原因很类似。有的同修说，先修心性再修机器。我们作为修炼人和常人是不同的，遇事应该用神念去对待。当我们完全按照师父说的去做，不带一点自己的观念与认识时，法的神圣与超常就会为我们展现。我体悟到，即便是法理不清如老同修，自私冷漠如我，当我们一心在大法中修炼时，法的无边超常就会展现，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法同化。师父说，再说清楚点，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大法的无边内涵加上辅助手段练功，就会使你们圆满。见精进要旨，融于法中。即便是再渺小的生命，在大法修炼中也会成就为神圣而伟大的生命。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悟清的文章，用智慧和慈悲救度家人。我修炼十几年来，家庭环境还算可以，只是爱人由于怕心，有时会说些什么，每到这时，儿女总会出面从中调解化解。女儿虽没走入修炼，但她知道大法好，经常把自己省下的钱给我，让我转交资料点做真相资料救度众生。每当我做大法的事或出去讲真相，爱人问起时，也尝试由女儿给敷衍过去，所以一直以来没有因为爱人对我的修炼不理解而出现大的家庭矛盾。但是我时常想，我们出去是为了讲真相救度世人，为什么就不能堂堂正正地向自己的家人讲清楚呢？只满足于他不干涉我修炼就行了，出来进去还总是敷衍扭转话题，甚至是以善意的谎言应对，每每这时心里也不太好受，这也不真呢。他既然成为我的家人亲人，他就是有缘人，如果是因为我没做好而影响了他的被救度，我不也有罪过吗？今年上半年，爱人身体出现不适，逐渐消瘦，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二型糖尿病，这使他产生很大精神压力。糖尿病虽然不会马上致人死亡，但它会引发多种并发症， 导致生活上诸多的麻烦和不便。这时我想救他的机会来了，我得把握好这个机会。我求师父加持，并发正念清除他空间场中一切不正的因素。然后我跟他讲，你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我们师父讲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而且你人这么善良，又不反对大法，不干扰我修炼，肯定不会有事儿的。人家癌症患者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都好了，你这点病算啥呀？他当时没有表示什么，我也就没再继续说，想给他留一个思考的空间。过了两天我问，你默念法轮大法好了吗？他说我念呢。当时我就知道他已经有救了，他的心在变。趁此机会我赶紧说，我过去的身体状况你是最清楚的，到处都是病，现在整个人健康有活力，什么都能干。你想啊，默念法轮大法好都能好病，你为何不也看看书，听一听法，了解了解呢？过去的人都讲朝闻道夕可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早上闻得佛法，晚上就是死了都不会下地狱的。咱俩是夫妻，是最亲的人，这么好的法我学了十几年了，你连听都不听，多可惜呀。我边说边将 MP3 递到他手里。就这样，他在几天之内将师父的大连讲法、广州讲法全都听了一遍，说老师讲得真好，很有道理。现在他虽然还没有真正走入修炼，但毕竟闻到了，慈悲的师父就管他了。如今三个月过去了，没吃任何医治糖尿病的药，到医院复查，一切指标均已正常。我曾郑重地问他，你承认不承认是师父在管你呢？他说反正现在我比过去都好，每天睡觉前我都默念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今天我要说的就是咱们同修的家人亲人都是有缘人，也要用智慧慈悲的去救度他们，不要因为他们暂时不理解就放弃救度他们。他们是有明白的一面的，他们明白真相后就有神佛在护佑着，对我们日后讲真相救众生也会有所帮助的。师父正法已经到了最后阶段，请不要忽视了身边的人。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